每早晨敞开我的心，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。欢迎您收听美言美好的一天。各位听众好，杨牧师平安。
姊妹姐妹平安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杨牧师平安。我们按着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，这个礼拜我们的研读是新的书卷，是使徒行传。这是延续这个路加福音。哇，马上就可以读到使徒行传。那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，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使徒启示，要为主做见证，要领受圣灵，要传扬福音，所以我们同样有三个问题要来请问一下杨牧师。第一个问题，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
好，
那他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好，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位医生，而且他是外邦人。那么请问一下，路加的写作特色是什么？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之间的关联性，还有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，这跟圣灵的降临很有关系是吗？
没错的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有计划的选择材料来写本书的，他没有把一切教会内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记下来，更不是要出版一本完备的初期教会30年史纲。本书是新约开头5本历史书的最后一本，那路加只记载了12使徒中的3位，就是彼得、约翰跟雅各，而且重点只放在彼得身上。当时也有很多其他的福音使者是足迹，遍布了罗马帝国，但路加只记保罗，有些重点来记的。美言的作者温永生院长在使徒行传简介当中特别提到，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这两卷书有连续性。路加希望从耶稣开始传上帝的道，呼召与训练门徒，钉十字架之后，与复活升天之后，借着使徒行传让读者了解主怎样透过圣灵的工作在各地建立教会，并在教会做成各样的事工。福音书的最后记载了耶稣的复活，本书的开头接续记载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怎样遵行大使命，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，借着犹太人传给外邦人。研读本书帮助我们更有能力的见证复活的主，也促成教会更有外展的动力。本书是注重圣灵的工作，教会的诞生自圣灵降临开始，就是使徒行传2章1到4节，使徒见证主的勇气来自圣灵的充满，使徒行传4章31节，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也就是罗马人，带了很多来信主，圣灵也彰显神迹奇事做见证，就是使徒行传8章跟10章，保罗在罗马城向犹太人做的最后一次讲道，也强调福音传给外邦人早有圣灵的应许，就是使徒行传的28章25节。圣灵在本书中彰显了大神迹大奇事，使腓力在旷野被提，就是使徒行传8章39节，使心肠坚硬如铁的大树人保罗谦卑悔改，就是使徒行传的9章17节，又监察教会审判教会，那就是使徒行传的5章3到9节。有的圣经学者称本书为圣灵行传，路加又证明福音在种种的压力底下一直传扬出去，经过种种的难关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罗马。路加要让受信人提阿非罗明白一件事，福音怎样本欲对犹太国复兴的应许，而最终成为全球人民的祝福。
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从这个使徒，到所有人一起来传福音，
是
哇，那个人数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的
。
哇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吗？
没错。
哇，感谢主。我们第二个问题，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，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。圣灵降临的5旬节那一天，5旬节快到了，
对，
5旬节那一天带给当时的人哪些祝福
，
在5旬节降临是否有特别的意义？还有5旬节会有许多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开始用湘潭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
，是
这跟巴别塔事件有什么不同的对比？
哦，这个非常有趣的哦，这个问题。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那一天、哦、基督教会就诞生了。从天而来的恩赐好像大风也像火、哦、在人当中产生巨大的改变、啊、淳朴胆小的渔夫成了放胆传道的传道人，一小群籍籍无名的耶路撒冷城的信徒可以在短短30年当中把福音传开、哦、那形成无法抗拒的布道运动，这就是圣灵降临带给当时的人的祝福。五旬节又名叫七七节，还有收割节，就是出埃及记34章22节，还有23章16节，民数记28章26节有提到。你知道吗？一旬是等于几天呢？10天哦，
10天。
所以五旬是几天？
50天。
50天是这样来的哦。哦，逾越节那一周的安息日过后的第50天举行。哦，你看，耶稣跟门徒啊，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升天前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，
对，
再过10天刚好就是
五旬节
了哈，就是这样算过来的。他原来这个节日啊是庆祝庄稼的收成啊，就是利未记23章15到21节。后来犹太人并且用这一天哈来纪念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，出埃及记19章1节哈这样的事情。为什么上帝要选五旬节那一天来让圣灵降临在信徒中间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收割的节期，是将出熟的果子呈现给上帝的日子，利未记23章17节。同样的，五旬节也象征着神的教会已经开始为上帝在这个世界收割庄稼了。美言的作者温永生院长在4月20号的《研经释义》里面特别指出，在旧约时代，圣灵只降临在特殊的人身上，比如说参孙啊，或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哈。那五旬节这一天呢，圣灵却降临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哈，那并开始住在每一个信的人里面。五旬节的祝福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，巴别塔带来人的口音变乱，不能沟通，造成分散与竞争。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人却用不同的语言称颂上帝，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11节，带来基督里的合一跟相爱。更奇妙的是，彼得从胆小的渔夫而变成放胆传悔改赦罪之道的传道人。那一天的讲道带领了3000人悔改信主，而且受洗，把首批丰收的属灵庄稼献给耶稣，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41节。圣灵降临赐下2项恩赐，第一，罪得赦免，第二，圣灵内住在所有基督徒的心里面。
哦，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呈现给神的日子，
Amen。
为什么挑这个时间？哦，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，
有意义的。
3000人都可以受洗，哇，这出熟的果子都献给神。
是丰
收啊，哇，很难想象3000个人同时受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
是。
那第三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，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就开始放胆向众人讲道。
是。
而且当这个圣灵大动工的时候，使徒的讲道就吸引刚刚讲到3000人。哇，3000人受洗归主，形成一个很特别的团体。
是。
就是初代教会的形成。
是的。
那么请问牧师，当时的团体跟初代的教会有什么特色？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不一样吗？
有一些些不一样。
哦，有一些些不一样。
我们是回到起初的教会哈。那初期的教会信徒的生活内容主要有4个特色哈，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42节，简单来记载有4点。第一个，领受使徒的教训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包括耶稣的言行，也就是后来收录福音的信息。第二，彼此交接啊，也就是彼此团契。生活在新的爱的秩序当中，不仅彼此安慰扶持，也房屋共用。第三，擘饼，也会称呼为掰饼，那是信徒在一起用饭，可能吃饭时都有擘饼这个动作。后来擘饼只会在主日举行，使徒行传20章7节，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。第四就是祈祷，包括在家里的私祷，还有上圣殿去的公祷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美言作者温远生院长在4月22号的《研究释义》里面补充提到信徒团体生活的特色。第一，众人都惧怕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43节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众人对初代教会的信徒的信仰表现产生敬畏，这敬畏之心又因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而加深的。第二，初代教会在圣灵感动跟某种需要底下，还实行难得一见的房屋共用的相爱生活，有人还卖了田产家业分给有需要的人，或许不少人 因此信主，就是被赶出会堂的，造成生活上有一些困难，也可能是回到回乡 过程当中，这些犹太人的巧话就是巧油巧
油巧
对，经济上遇到困难了，经济或断了，需要生活上的供应，这种切实相爱的生活就得到众民的喜爱，主咒章得咒的人天天加给教会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4-47节。那有一本圣经叫做灵火圣经，很有意思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听众朋友啊。那灵火圣经里面提到教会，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就是 Ecclesia， 这个字 Ecclesia 呢是指一群蒙召聚集在一起的人，在新约圣经当中它主要是指在基督里上帝的百姓，就是一群为着敬拜神而聚集的天国子民，根据就是以弗所书2:19，教会一词既可以指某一个地方的教会，马太福音18:17，使徒行传的15:4，也可以指普世性的教会，马太福音16:18，使徒行传的20:28，以弗所书2:21-22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契，就是它的希腊文的是 koinonia 这个字呢，就是，表示是分享的，它有分享的一个意思在里面，那哥林多后书13:14，腓立比书2:1都提到这样的一个意义，这表明了教会当有圣灵的内住，就是路加福音11:13，约翰福音7:37-39，20:22，还有在圣灵里的合一，以弗所书的4:4有提到，并且要领受圣灵的喜或圣灵的敬，那就是使徒行传1:5、2:4、8:14-17，10:14-19，1-7都提到这样的事情。这个团契的肢体，当彼此相爱跟互相关怀，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跟见证，就是约翰福音13:34-35提到的。
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圣经上面讲到的彼此相爱的真实的见证。
是的，
我们都以为彼此相爱、彼此扶持，或者是彼此互相的款待，一味的款待
，是
或者是大家凡物共用那个情况是一个乌托邦，可是其实在初代的教会是有的，
有的，
是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回到圣经里面去研读神的话语，去了解初代教会时候的景况，
是
来勉励自己，
是
感谢主，
谢谢主，
透过这个使徒行传，让我们更真实的了解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升天圣灵降下之后，所有圣灵大能所行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们可以更明白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大能对立在我们身上，是要让我们用这个圣灵的能力去建造我们自己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的这个复兴。
Amen。
所以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再次的要来提醒所有研经释义的读者，我们这一季的已经读过了诗篇
呢，
弥迦书，
弥迦书了，
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是这一季很重要的一个书卷。那后续我们还会读到彼得前书跟后书，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一定要这个持定心志，继续的来按着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来研读圣经，来领受神一切在主里面的一切的丰盛还有祝福。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杨牧师的分享，我们今天美言美好的一天就分享到此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，使大家福杯满溢。